子罕子罕言帝以命以人，这罕就是稀少，罕的讲就是少说的，哎，很稀少说。那个言呢，就是子言。那个时候里头说子言呢，耶言，你用无请自说叫做言呢，没有人请，那是自己说的，哎。那论难呢，耶语，就是有人去问讨论这个话叫做语，哎。那有问有答呢，名为语。无问而自己直说叫做言，言呢，啊？那时候孔子为什么少说这个呢？因为啊，孔子啊，他讲的话是要利一切，大家都听得懂的他所说的话，哎，所以他过分的，就是不讲名利的事，哎，所以孔子呢喊言这个利，然后名利的事，那孔子那个孟子呢更反对说利了。他说孟子说你为了利，那我也为了利，那大家都为了这个私利的话，那这个互相会有争执的。所以孔子呢罕言利呢，并非前不能说利益哦。那老子呢寡义，并非说无义，这个就像说老子说寡义啊，并不是说没有义。嘿，那汉朝里有这个董仲舒呢，他这样子说，他说论利呢要利天下之利，说你要论利就要利益大家的利才去论这个利，不能论你私人的利，那私人利就变成自私自利的，啊。所以孔子他不愿意讲这个利，他的原因是这个利对这个修行人来讲没有什么作用，尤其是你要你所这个所说的利呢，要有利一切天下人的利，那这个才说利，才要说这个利的事情。那论语呢，他记载这个孔子所说的利啊命啊人啊，多数都是问答，就是有人问那他才说的，那没有人问他不直接说这个事，哎。那虽然也有直说，他直说是比较少，他直说说如那个《礼仁篇》里头说仁者安仁，那智者利人，这个是在我那个《礼仁第四》里头有这样子讲，我这里是67页，他有这样子讲，他说礼仁第四里头他有这样讲，他说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人，哎。那仁者呢，他是天父的仁厚，这是与生俱有的这个恻隐之心，每一个人都有。他为人呢无所需求，不必向人家求，我们自己内心就有的。那做这个人事呢，做这仁爱的事就心安理得，那否则呢他就心就不能安了，因为你有做亏欠的事，你这个心就不能安下来。所以为是为安人，那智者呢利人啊，智者他知道说行人啊有利于己又利于他，行于这个礼仁第四的第二个，礼仁第四的第二个。那智者啊，他知道行人呢，就行这个人的事，第一个有利益自己，那也可以去利益别人。所以这里讲说交友呢必须知其仁与不仁，说这个人是有爱心的嘛，那没爱心的人他只看到利的话，他就什么事都敢做，那有爱心的人他不敢，他在名利之争的时候他会看到利益别人，他不会看到自己的利益啊，说不仁者无论贫富呢皆不可以交，这个是说仁里头的这个内涵啊。那孔子呢何以罕言呢，就很少说呢，他注解他这样讲说利者呢，我们现在再看子罕第九嘿，他说集解上这样讲说利者呢是利之何也，命者呢天之命也，仁者呢行之甚也，那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那利者利之何也，像那个浅文的易经里头的浅文传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依这个陈子他这样讲，这个陈子呢他这样讲，他说计利则害义，说你呢计算这个利的话就一定会害在义的，说人家说仁者不长兵啊，因为你爱心的人看到人家厮杀你不敢啊，说仁者不长兵的这个意思啊，哎。 他说这里讲说，如果你计算这个利的话，就会害到义。那命呢，是理之微的，那理之道之大。说孔子为什么少说这些话呢？因为第一个说利，每一个人他不会用利在众生，利在有情，他会先看自己的利，所以孔子很少说这个利。那说命呢，这个命是自然的事，是非常的细微啊，不容易了解。那说这个人的道理呢，哇，那个太伟大了，孔子也很少说。所以孔子他所讲的几乎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孔子才说的。所以你看这个中国为什么流传那么久，就是只有 儒家 这一家的人，他的法传的 最久。为什么？他的法呢，过失比较少，利益比较多。那墨家啦，那另外那别家的比较偏的啦，那就流传的不怎么，不会很远。说如果要论利呢，要利之天下之利，这个是圣人所说的利啊。所以孔子呢，他观众生的根基而说法，所以很少说利啊、命啊、人的话，这些话他很少说了。他为什么少说？因为不是普遍的人都能听得懂，所以很少人听得懂，就又不容易，如果听不懂他把他误解了，那不是很糟糕的事吗？所以孔子呢，听不懂话他就少说了。那至于人的事，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并非人人可行得到的哦。所以像有人说要叫他行人的，就是仁爱的事，他认为说这个太困难了，我没办法做。那孔子呢，他说人的事，他有说他的下手处啊，下手说人啊，就是从他对父母的爱心开始做起，因为父母养我们有恩啊，那我们不使父母担心难过，这个就是仁爱的一个下手处啊。所以孔子他讲的话呢，并不是说听得懂的人才听，听不懂才就不听，就不可以讲了。他不是，他就干脆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这个话，那是最普及化的，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啦。那可以学这样的话，这个要教他们成圣人成贤人呢，那才有下手处啊，是不是？所以孔子他的法是一个很普及化的。所以那像佛经里头，为什么佛经不容易懂？因为佛经它比孔子的内涵更深啊。所以古代人他有儒家思想以后，他在学佛法就非常简单了。那儒家思想呢，相当于说这个盖一个大楼的往那个地下室一样，先挖地下几十层，然后让它地基已经稳固以后，再往上面一直盖，看到盖到100层。也非常的稳固。所以儒家思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到现在呢，你看现在社会教育很普及，那这个学位大家都很高，那犯罪率也很多，那不礼貌的也很多。那主要是因为教育呢，它没有从这个人伦下手，它是只有从这一些知识、这一些科技、这一些有限的能看得到这一些下手，所以到后来呢就会没有路可以走了。你看他书读越多越不礼貌，他没有从我们应该人该做的，你尽人的本分做你该做的这个位置做起，他没有。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这个教育是变成一个很空洞了。他外面看好像很好看，其实他实质里头不好，直不厚啊，变成量多值不厚啊。所以现在小朋友读书很辛苦啊，你看那个那书包还要用拉的，像我们要去出国拉那个行李哦，那躺下嘴哦，真的那读那么多用得到的吗？其实很少啦，你读那么多，你说重要的像我们这个重要的儒家人伦思想这一些，你不下手，你读那一些那么多，到后来还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教育。完美的教育是要从你的人伦下手，这样的话你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这一些做好以后，你再去做这一些科技啊、这一些学问啊，这样子才是最完美的教育。好，接下来说达向党人耶，代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 为门弟子曰：吾何止？执欲乎？执色乎？吾执欲矣。就是说，这个达党相啊，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啦。他这个地方的名字呢，他有这个地方人呢、啊，他就这样讲，他说：哇，很伟大的孔子哦，哎，他很博学，就是他什么都知道，而无所成名，就是说没有一件事一个技术是专精的，他这成名里头就是专业的技术，哎，因为啊，我们凡夫都用他凡夫的心看这个圣人啊，就认为这个圣人，哎，是很好。可是很好，有一个不完美，就是他没有一个成名的技术，成名哦，书法家或是什么，艺术家或什么科学家，或是什么文学家，有一个家这样子的，哎。那孔子听了以后呢，他就跟他弟子呢就说：“那我要执什么呢？我要执驿嘛，驿就是马车啊，我要去专研究开马车吗？或是专研究这个射箭的吗？”其实孔子在讲话有一点很好笑，他是在有一点跟弟子在讲这个，干嘛讲？你看我想要来学啥较好？所以这里讲说，这个集解他说，正贤他这样讲说，达相者是党名，然后五百家为一党，那此党的人呢，他很美，就是美孔子，就赞美孔子了。那博学道义呢，那不成一名而已，你每行都办，没一样专家，就是专家啦，有这样专家。其实我们现在读书，我们现在读书要读专家，你专这一家不专那一家，就是变成隔一道墙，那这一家跟那一家不相通了。那古时候读书呢，它是只要你能贯穿哦，它这一家可以通到那一家。所以那个这些古书啊，它是从像佛经讲说，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它不是从心意识里头出来的。说如果你从心意识流出来的字呢，这个久的话，这一些他所说的话就变成没有什么作用。可是他这一些圣人所说的话呢，它是不会随着时空而改变。那时空你再怎么变，还会用得到。这个是圣人的一个伟大的地方啊。可是一般人他不了解，他认为说啊，你没成一个家，好像你当中把你不成立一个家，这样子好像不够好，不够完美。那这里讲说，孔子至于道，聚于德，益于人，游于义，的确是博学哦。孔子他是从点线面这样子的全部都过来的。那无所成名呢，就是不能以某一个专家来称孔子。孔子是，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讲说，孔子是一个全方位的人，他没有一个专家，变成是处处都是专家。那他这样子，孔子听人家这样赞美他呢，他便和他的弟子这样说：那我当执哪一种艺术呢？是执这个驿车呢，还是执射呢？我看我还是专学这个驿车好。那学呢，必须执的，那故执以求所学。使能呢？刚开始能成功呢，欲是六欲中的比较容易学的啦。那其实孔子有道，他有道有欲啊，无不精通，每一件事都精通啊。不是说这个才叫精通哦，他是对每一件事都能精通哦。那执欲呢，是自谦之耻，他谦虚的说：那我这样子，你既然说我没有一个专家，我看我还是开车专家好了。那个皇叔呢，他这样讲说：愿待在孔子广学道义，周遍不一一而称，故引无所成名也。那犹如呢，他这样就讲比喻讲说，犹如呢这个尧呢，他的德荡荡，所以他的功德非常之广大，荡荡是无边际，非常广大，民无能名焉，名也说百姓没有好到没有办法怎么去称赞他的意思。所以这里讲说，我引这个集注，他这样讲说，圣人的道呢，他是全而德，圣人的道是全而德，德备，不可以偏某一个科目，
这样子的。那达相党的这个人呢，他见到孔子的大义呢，其所学者呢博而说他很广博，而可惜呢，他不以一个就是一善得以名了，就是说没有用一个专家这样子来称了，称于世呢，盖慕圣人而不知也。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圣人是前辈前方位的啊，他只认为说你怎么没有一个专家的。那圣人他在说法是有人请他来说，他不会像一般人说爱现的这样表现的。那不了解人认为说孔子他没有一个专家，他是博学而没有一个专家这样子。那补助他这样讲，那子义呢只说这个色较难了，那义呢比较容易。其实孔子讲说这个难易我都会的，简单困难我都会的啦，都能成就了。这个不会善会不是说圣人呢真的要去执这个义哦，不是哦。这里的意思说，孔子呢他这个射箭也可以，驾车也可以，他什么都会，不是说这个圣人真的要去执这个开马车，不是。那孔子有一种在跟旁边人开玩笑，你看呢，那我要执什么呢？我看我还是执马开马车好了，用那种半开玩笑的心在讲话的。那刘氏正义这样讲，他说射呢义呢他久为夫子所写，因为这个射箭是古时候人所应该学的啊，那开车也是应该学的，说为夫子所学。此时呢那闻这个党人义矣呢，孔门人呢或以免义而专务为博学，而终无所能了，故就己所学的这个射义二者求之，只当执义，以是为学当师伯而守业。就是孔子说这个刘氏正义他这样讲，他说射箭呢跟马车呢孔子早就会这个了，那这个党人呢他认为说没有一个专的，那孔子呢他恐怕他的门人呢他弟子人就是迷惑于说，那好像没有一个专哦，我们好像不要去学这个道哦，我们赶快去学一个专开马车或专射箭的这个。那孔子呢就怕他们说专在一边啊，没办法去学到这个孔子的这个道法，所以终无所能了，故就所学射义这两个求之。就孔子就说啊，那就学这两个，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说孔子他是无所不能，那也会这两个哦。其实他何止这两个呢？这两个射跟义呢，他只是只当执义，他这样表示说学者一当要博施而守业哦，你一定要全都要去学，然后呢你要学的你要守住，然后你再去学这一些技术啊。所以儒道呢他是从内心里头求利他的这种大爱的精神跟现在人不一样。所以古代人读书呢他学习是通达一切的，就学这一科他以此而类推，可以推到那一科去的。而今人所学的是专科哦，他只能专这一科，不能通达那一科。说道是万物哦，我们孔子所说的这个道啊是万物，那万物的言者言理哦，那道呢它是往内心求的，它往内心求呢就能博学于外了，你内心去求，你外面所有的你就能求得到啦，是不是？所以啊孔子啊他有道有义，他无不精通啊，是那个人不了解，他就认为说你啊孔子没有一个专家的，这个人是错解孔子的。他没有，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他没办法去看到圣人他那一种前方位的这一种圣人道权而德备的这种景象，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是用他自己的想法看，认为说你没有前辈，这个你没有专家，这个不算是，只能算你算是很好，可是你没有专一个家。因为这个人可能是水准不是很高啦，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说法。接下来说，子曰：马冕礼也，今也存简，无从众，拜下礼也， 今拜乎上，太也虽为众，无从下。这个拜这个马冕呢，是古时候的一种礼帽，礼用这个麻呢，是用这个麻来做这个帽子。那用这个麻制的，那孔子那个时候一般戴这个礼帽的人呢，已经改用纯这个丝做的。丝织品比较普及，因为我们去中国大陆用，看那个辛追啊，那个诸侯的夫人啊，那个辛追啊，他陪葬物的那一些丝织品都还在的，很厉害，那是汉朝的人啊，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丝织品。那丝织品它在中国是推的比较广。他说比麻呢，盐比麻贵，但是鸡麻所做棉呢，手工必须精致。因为麻所做的这些工啊，要比较精致，就比较费时间呐、啊，非常麻烦。用丝来做呢，说比较简易啊。那因此呢，比麻为简，它是主要是那个工钱啊，因为帽子。古代那个帽子啊不好做，是麻的。依我想象，那个麻是做起来是很好看，可是很费工。那丝呢是好做，就不会那么费工钱了、啊。那孔子认为说，那大家都用丝，那我就也跟人家用丝。所以麻冕合理呢，改用这个纯冕的，纯冕就是纯丝的、啊，那则合乎简约。所以孔子就从众，孔子就跟大众大家都一样。人家用丝织品，好，我用丝织品。那这个礼呢，它是虽然呢，随着时空变哦，变迁哦，可是它的礼的体性呢，它是不变的，它的像会变，像说随着时代，你现在有什么东西用，我就用那些东西，是比较方便，比较不会那么麻烦，那么费工费钱啊。所以孔子他认为说，好，大家都用丝，那我就也跟着他用丝，这样子做。那接下来就说，今拜乎上，太也虽为众，无从下。那个拜呢，就是古时候啊，皇帝啊，那个诸这个王啊，坐在上面，那下面呢，就有像这个样子，在这个楼梯上啊，那这个是拜在这个下面的，就在这下面拜的。那这王是在这个地方啊，这几乎是王坐在这里。那古时候呢，孔子认为说，在这个地方拜呢，是一个很不礼貌，太娇态的，很不礼貌。应该拜要在这个下面拜才对。所以孔子呢，他不依他们往上面拜，他认为说这个是不礼貌。所以孔子呢，他就不跟别人一样，人家在上面拜，他还是在下面拜。所以这个呢，孔子就跟人家不一样的道理，是因为他还是守着礼。他孔子呢，后面会讲到无可无不可，孔子他所做的方法呢，他不一定说一定要这样子做，合乎这个礼节，他就这样子，他就跟着这样子礼节去做。那这里讲说，那个君臣呢，依礼呢是在堂下拜，就是要在下面拜，故拜下。那如君主呢，他辞拜呢，则升堂上拜之，当时臣子都直接上堂才拜。问今拜乎上，就是用在上面拜。那个王述他这样讲，他说时呢，臣当时的臣很娇态，就是当时的臣呢，有一种不规矩的，有娇态呢，故意上拜，所以在上面拜呢。那大家都在上面拜啊，变成形成空一个风气啊，大家都在上面拜。那谁在堂下拜呢？那谁就是违背众人的意思。那孔子呢，他认为说，事君呢。就是我们要侍奉君主呢，要敬礼啊，虽为众，仍然拜下。那孔子他说，虽然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还是在下面拜。这个是孔子他的说法。那上文说，这个才合乎礼节啊。这个麻冕改为纯冕呢，孔子那取其简，因为简啊，节省啊，不要那么浪费啊。那未说有其他弊端，那至于拜下呢，改为拜上，那是当时人为臣者呢，他交态的作风。大家都在上面拜啊，那孔子他绝不同流合污啊，他认为说这个不合乎礼节，我不要跟他们一样在上面拜。所以一者可以从说，第一个那个纯棉的这个礼帽，孔子可以从；那二者不得不为众，孔子说他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他守礼节的人，他认为说 还是应该要在这个下面拜比较合乎理解。那看那个集注他这样讲，他臣子曰：君子呢，处世事呢，知无害义。说君子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他绝对不能害到义，害到这个义哦。哎，那从者呢，是从那从者从孰者？说害义则不可从也。说大家都这样子从孰啊？大家拢定啊摆。那孔子认为说这样子害义不要，他还是要在那个下面拜，就是他还要在这个拜下这样子拜比较合乎礼节。所以孔子呢，他的想法他还是守着这个礼，他不会说哦大家一样我就跟你一样了。尤其现在社会很好玩哦，大家错的都说对的，那久了后错的也是对的，变成对了。现在人很好笑，说这个已经错得离谱了，那多数人都说对他就对了，反正多数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那多数都说错的啊，多数把那错的变成对的，那好，现在也变成错的是对的。那所以因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读古书，然后错的变成对的，真的对了吗？他无形中已经在害自己了，真的无形中就在害自己了。哎，那所以这样子呢，要有圣人去这样子说，让大家直在这个对里头，所以你要有立场，也要有是非，这个才是对的。你不能说有立场啦，没有是非，只用你的观点看这个事，那人家说本来错的，那多数人说对的，那也就变成对了，这样变成没有是非啦，是不是变成没有是非啦？所以古书没有读，真的也不知道，真的是是非分不清楚耶。接下来说，子绝嗣，勿义，勿蔽，勿固，勿我。这个勿我跟这个不同样是不的意思，可是勿呢，它是绝对性的，绝对不可以更改的。跟不还可以说，哎，没关系啊，我等一下还可以变成可以。那这物是绝对不更改的意思。哎，那这一章的经文呢，完全是在讲道。那孔子呢，四种绝，他四种绝都绝对不能这样子，勿义、勿蔽、勿固、勿我。哎，那这个汉的这个宋朝这个朱儒，他这样讲，汉这个宋朝啊，跟汉朝跟宋朝的儒家。他这样注孔子的这个绝其义必固我这个释义呢，他的意思解释的不大一样。所以他说的子所绝者，非义必固我也，绝其物也，禁止心之绝则坏。那树德他这样子讲，他说以这样的解释是最好的，后面这一段解释是最好的，恰合圣人的地位啊。因为谨节义必固我，贤者亦能知，只有圣人乃能并绝其物。这样的讲解确实有道理的。这样讲说，圣人呢，他无我执，也没有法执。依佛家讲的，没有我执跟法执。哎，他为什么没有我执跟法执？因为圣人他所说的法，他是几乎从他的智慧里头流露出来的。他跟我们平常不一样，我们平常是用我们的意识心流露出来的。所以意识心它会随你的情绪变化。等一下说好，等一下也许变了。哎，所以圣人他不是，他是决定性的，他是从智慧。所以我们在佛经里头四依法里头说，依智不依事，说依你的智慧，不要依你的这个意识。因为依你的意识的话，那可能你今天心情不好，就会你的意识心就开始摇动，那你所看到的就绝对有错误的。所以圣人呢，他无我执跟无法执。那这物意呢，他浑然是天意的，浑然是天然的自然的，就这样子。那务必呢，随顺这个事理去做的。那务固呢，说过而不留，就是过去的已经过了，不会再去停在那个地方的。而务我，他这我就是大同于物，就是我跟大家变成一体的。嘿， 所以圣人他的善法呢要持，恶法呢要放弃啊。那圣人的法呢，他无有一定哦，他何有之善意跟恶法呢？他没有，因为圣人他以他的利他的动机去说这个话。圣人说啊，不是说固定一定要这样子说，不是，他是随着根基，众生的根基而去说这个话。那我们就看这个讲说意啊，意啊是心里起一个念头，其实这个意就是心里动念就起这个意，心里动就起意哦。那起意你就说我的意思，你的意思怎样怎样，他就认为我应该这样子的。那心的本体呢，在中庸所说的性呢，它是率真的体，是因为性本来是不善不恶，无形无色的。那因为由你的个一动念里头，在开始有这个意识里头，那意识就加有我认为怎样子，就变成意识的。那意识有就很容易就，我们凡夫常常就用意识在做事情，那意识做事情就很容易错了，因为他是用他的感性的意识在做啊，做事情啊。所以中庸所说的这个性呢，是率性。是道，那一般人呢起这个念呢不能率性，一般人起这个念他开始有你的喜好加进去哦，我认为怎样子，我应该怎样子，你不能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有一个你有一个我，就开始争执了。所以故有喜怒哀乐这些种种恼人的情绪，这个情绪是从你的那个心里动就有这个意念开始来的。那孔子呢，他至于道呢，他能转这个意念而不为意念所转。孔子就是说他会转，像佛家讲说转你的意识成智，转事成智，转事成智，把你的情绪转成你的智慧。那你的智慧你就要有诸佛菩萨所说的法，你才会依他的法转成智慧啊。所以听佛经里头就要转我们的智慧，不是佛经听听的，那你的智慧没有增长，就是你不会去转，要去转。像我们读佛经读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孔子所说的我就依孔子的方法去做，这样子把我的意识心转成智慧。那一般不读佛经不读这些圣贤书的人，他几乎都用他的意识心在分别做事啊。有人说我应该安怎，你应该安怎，其实你有我应该安怎，那时候就开始有争执的，我认为这样子才对，那就开始有你是我非这个现象出来。说而不为意所转，所以的悟意就不能一定要用我的意思，一定要用智慧来抉择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呢、在生气的时候，尤其很年轻啊，生气有两三句话离婚啊，隔天就想想不错啊，我们刚昨天为什么吵一吵就离婚了，他是用那个意识心里头嗔恨心在说这个话的，他没有冷静在说。所以我们一个聪明的人呢，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要把脑袋放冷静一点。所以你在抉择一件事情，在情绪变动的时候，你就不能马上决定这个事情，你就把这个事情搁下，等你在心平静的时候，你再去审查你那一件事情来做决定，那个才是正确的。一定要有这种思维。以前啊，我这个思维是从很年轻就会用这种方法思维。有一次我那个庄严都是我在的，他车上我们在聊这个思维的路线，我发现啊，原来你用的方法跟我完全一样的。我是应该我跟他完全一样，因为他年纪比我大的。他说他决定一件事情是想了好久以后，把这个得跟失全部都想出来，就是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变坏的，坏的变成怎么，有坏到哪一个程度，那好的有怎么好，那好的坏的两个来折中算，哪一个比较有利，他就行在那个有利的那个点上。原来你的思维方法跟我完全一样哦，我从很年轻我就会这种脑袋就会这样思维事情，所以我一生中会做错误的事很少。为什么很少？因为你先把事情思维看到以后，你才去决定我该怎么做。
这个会错误的机会就很少了。那一般人他不会去思维这个，那会思维你就不要用你的情绪去思维，一定要用你的理智。所以有时候在情绪正在波动的时候，就把事情按下，不要论这个事，过几天你平静的时候再来看这个事，那就非常稳。说这里悟意中，你不要用你的意识在做事情，就是悟，绝对不能哦，悟就绝对不能哦，不能用你的意识在这样子做。那务必呢，它是偏见，它偏到一边去，然后务必说，你不要说一定要这样子做哦，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做，那你就会，因为我们人啊，是在随着时空在变动，任何事情都在变哦。如果你说一定要这样子做的话，那你就很难做事。像说我们在插花的人，那有时候因为去花市啊，那有一些人他就拿着布子，然后再找什么花，因为他插花只能插那个样子的花，那个找不到那个花他就不会插了。我说、哦、这个人嘛，撒咖尿。为什么？那个插花只是要大原则抓住以后，当季盛产什么花，你就用那个花去做的，就开始做了。你不能说一定要那个花才能插花，那个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没有这个你就不会做了。那这样子他还去教学生，我说你这个蛮实在，有一点因为我们去买花常常碰到的人就开始叫说，哎，怎么没有这种花，这个季节本来就没有这个花，你要找这个花。可是你可以跟他找相同的颜色花，相同的这个大朵和小朵，长形的扁形的不同形状的花去补这个啊，你应该会去变通啊。他不会变呢，他说开始叫了找不到花，整个市场会找不到花，那个市场花多到让你用不完呢，那个就是不会变通了。那个弊他这种偏见不合乎中庸之道，然后执其两端呢，用其于中民，用其忠于民呢，其实以为顺乎。这个顺呢，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像刚才我们思维的，做一件事情有利益吗？有损害吗？利益跟损害两个都把它想出来。你利益别人比较多，损害比较少，你就做这个。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做这个，那就不对了。这个就是你会去善巧应用方便。其实佛家讲的方便是一个很高超的学问呢。